习近平背水一战，搞横咗，美欧联手捉一盘大棋。小米集团王腾深夜被辞退，美两架战机飞过圭亚那，支持马杜罗嘅对手。微博以街头硝烟弥漫，19个人冇命。海底经验可以饮嘅淡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将九三阅兵当作背水一战嘅机会，接落嚟好快北京会有惊天动地嘅变化。而被习近平拉嚟撑场面嘅普京，可能亦都喺欧洲准备异常嘅行动。九月八号一条网传嘅影片显示，原来九三阅兵当日，习近平嘅细佬习远平将红二代太子党召集喺埋一齐，俾钱买佢哋捧场，搞咗一场活动，仲影咗合照。习远平企喺中间，营造一个佢将太子党团结喺一齐嘅印象。陈毅嘅大仔陈浩苏专门企出嚟发表讲话，吹捧大兵劲到飞起。陈浩苏嘅话都仲未讲完啫，习远平就做手势要现场鼓掌。呢场活动睇嚟就系习远平拉拢好多红二代帮习近平助威，但时事评论员陈波空话，其实根本唔系呢回事，可以话习远平搞呢样嘢，反而搞到一镬泡咁。因为从现场影片相片嚟睇，重要嘅太子党全部都缺席，并冇嚟到啊。陈波空喺直播中话，太子党里边亦都要论资排辈，比如毛泽东嘅后代都冇嚟帮习远平捧场，曾经做过最高领导人嘅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等等嘅家人都冇出现，又冇睇到叶剑英、李先念家族嘅成员，只系整嚟咗一啲年纪可能比习近平仲要更大、弯腰驼背嘅极左派嚟到凑数。陈伯空仲嘲讽咗陈浩苏一餐，话陈毅嘅细仔陈小鲁算得上系被习近平迫害到冇命。几年前习近平对安邦公司落手，要整邓小平嘅外孙女婿吴小辉。安邦公司是陈小鲁帮吴小辉搞起来的。传闻话当时陈小鲁被当局盘问，又惊又气又怕，先至70岁的陈小鲁突然间离世，据讲话是心脏病发。讲起来陈毅屋企同习家是有大仇，陈浩苏居然跑去同习近平捧场，习远平这样做更加反映出习近平对九三阅兵的重视。对他来讲，内有政敌逼供、经济社会危机爆发的压力，外有川普带来的压力。有观察人士说，九三阅兵对习近平来讲是背水一战。台湾战略专家林廷辉在关键时刻节目中说，八月就传出习近平身体不好要落台，习希望用九月三号的现身去破除这些讲法。同时他将普京、金正恩拉出来壮胆，意思是大家一起来应对川普。但其实阅兵现场弥漫着一种怪异的气氛。天安门城楼上，胡锦涛、朱镕基都不见。阅兵队伍和以前相比是少了一个将领组成的方队。这个可能是因为何卫东、苗华等大批将领落马。而这些落马的人刚好就是习近平提拔的人。可以说 ,9 月3号当日消失了的这些人，先至系习近平真正要面对嘅问题，系佢真正嘅危机。九三阅兵算系一个关键节点，佢处喺北戴河会议同四中全会之间。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从阅兵嚟睇，而家中国内斗处喺战略僵持状态，就系习派同反习派边个都冇办法打开局面，陷入咗僵持。江心哲引用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韩胜贤中将担任阅兵总指挥的例子解释话，习近平咁重视九三阅兵，但总指挥只是个中将，令到习近平好冇面。如果他军权在握，他大可以在阅兵之前提拔一个上将。退一步讲，如果习近平临时提拔上将比较困难，他亦可以安排其他战区司令员平调到中部战区，这样阅兵总指挥仍然可以由中部战区司令担任。如果习近平完全掌握军队，这些事并不难做到，甚至习近平还可以嗌国防部长董军担任阅兵总指挥。 过去亦都系有个先例，国防部长比战区司令级别更高，习近平更加有面。呢啲事显然唔系习近平唔想做，而系佢做唔到。咁样睇，习近平肯定唔能够完全掌握军队。有人认为比张又侠企喺正国级退休元老身边，有张又侠即将退休嘅意味，但江心哲认为呢种讲法系冇咩根据。因为如果是想俾张友侠退休，就应该俾佢坐喺第三排副国级退休元老嘅身边。张友侠本身就系副国级，唔可能佢退休之后就变成正国级。江心哲话：从呢啲异常嚟睇，北京而家系暴风雨前嘅平静，唔系咁好预测呢个僵持阶段会持续几耐。但系喺十月嘅四中全会之前，一定会打破。到时候会出现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变化。嚟参加九三阅兵的普京心里边亦都有个算盘喺度，咔哩咔啦咁喺度算紧。分析人士话，普京想展示中俄关系，对川普施压。普京战争野心并未平息，搞唔好习近平就会被普京绑上一部更加大的战争列车。俄罗斯同白俄罗斯准备喺呢个礼拜举行名为西方 Surprise。嘅联合军演，波兰已经发出警讯。波兰广播电台报道，俄罗斯同白俄罗斯宣称会有13000人参与呢次军演，但德国最高军事长官布鲁尔将军上个礼拜评估，单系白俄罗斯预计就会出动13000人嘅士兵，俄军将会投入30000人，总数超过40000。立陶宛官员则估计军演总人数将达到30000。波兰总理图斯克因此警告俄罗斯同白俄罗斯，唔好试图假借住演习制造事端，否则嘅话波兰将会采取军事行动。西方联合军演每四年一次，被认为系俄罗斯同白俄罗斯联手威胁北约东翼。普京就系以2021年西方军演为掩护，集结部队入侵乌克兰。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就针对今年的西方军演警告话，俄罗斯可能最早在今年秋季对立陶宛发动攻击。现在这个夏天可能是我们最后一个和平的夏天。即使普京不扩大战争，亦会将中共扯入来制裁的泥潭。普京在这次访华之前特意大嗌话，中国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东俄贸易结算几乎已经完全转向本币，美元和欧元的份额降到统计误差水平。川普曾经针对中俄试图在金砖国家内部去美元化提出严厉的警告，现在普京这样讲，认同将中共竖成一个靶子给川普去打。川普9月7号表示已经准备启动对俄制裁的第二阶段，这个很可能会涉及到中共。就在9月8号，欧盟制裁代表大卫·奥沙利文率领专家团抵达华盛顿，同美国展开磋商，美欧准备展开川普就任之后第一个跨大西洋对俄制裁方案。班农在最新的节目里面给川普一条计，说美中硬脱欧的时候到了，只要美国下定决心真的执行一次战略级脱欧，令到中共失去它赖以生存的经济输血管，整个游戏就变了。这个会令到中共回到它真正的经济基本面，没有创新，只有模仿，没有红利，只有压榨。一旦脱欧启动，中共将无路可退。班农举例说，切断伊朗对中国的石油供给，伊朗的政权半年就冧了。同样的道理，如果美中经济硬脱欧，中共的内循环根本撑不住，中国老百姓看不到希望，该冧当的结构就会自己冧，不需要外力去推冧它。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比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9月8号深夜，小米集团发内部公告宣布，中国区市场部总经理王腾因为泄露公司机密信息等行为被辞退，相关话题仲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王腾曾经担任小米中国区市场部总经理、红米、Redmi 品牌总经理，是小米手机业务核心管理者之一。王腾亦是拥有超过1700万粉丝的微博博主，一举一动倍受关注。9月9号，王腾在微博发文辟谣，说关于我的离职，网上看到很多谣言都是假消息，简直离谱。他在文中强调，没有索取公司机密出售，没有收人钱财，有失职行为，在深刻反省当中，但没有做违法行为。很多网友表示，这个肯定是小米内部内斗，最起码王腾也是高层管理人员，能够开除这样的高层，讲明王腾可能同小米闹翻咗，或者是要单干了吗？王腾最后一条微博的发布时间是8月29号，最后一条抖音的发布时间是8月30号，而快手的账号已经被封禁。小米公关部负责人王化9月5号曾经回复网友评论，说为了避免被王腾爆料，给他休假了。去年6月，小米集团内部亦曾经通报违规违纪案件，两名海外业务地区负责人涉嫌贪腐被辞退。美国驻圭亚那使馆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显示两架美军战机正低空飞越圭亚那首都，这个被认为是美国处理中南美洲紧张局势的其中一步。美国驻圭亚那使馆表示，在圭亚那国防军批准下，两架美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起飞，飞越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及周边地区。圭亚那是委内瑞拉的邻国，两个国家围绕埃塞灰博地区存在主权争议。埃塞灰博地区占圭亚那领土的1/3，含有丰富的石油。马杜罗政府宣称，自19世纪起，埃塞灰博就是委内瑞拉的领土。马杜罗2024年签署法律，成立圭亚那埃塞灰博州，圭亚那诉诸国际法院，但委内瑞拉不接受裁决。美国支持圭亚那主权，并且提供军事援助，视为保护民主盟友。而家美国在委内瑞拉附近加勒比海域部署多只神盾级军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1号讲，美国企图通过军事手段极限施压。美军8只军舰用1200枚导弹瞄准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正面临近100年来最大的威胁。4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两架委内瑞拉军机在公海靠近一只美军舰艇，这个举动极具挑衅性。川普总统警告，说如果委内瑞拉军机再有类似动作，将被击落。尼泊尔警方8号动用橡胶子弹、催泪弹和高压水炮驱散加德满都示威群众，至少19名抗议者罹难。抗议者要求政府解除社交媒体禁令，并解决贪腐问题。尼泊尔政府宣称，包括面书、S 平台和 YouTube 在内等26个平台没有在尼泊尔合法注册，所以全面查禁，这个成为其中一个导火线。8号在首都加德满都，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标语上边写着打击贪腐、解禁社交媒体、青年反贪腐。当示威者冲破铁丝网闯入国会附近管制区，并且点火焚烧国会大门，警方动用橡胶子弹、催泪弹、高压水炮和警棍。加德满都谷地警方发言人讲给法新社听，已经有19人没命，大约有100人正在接受治疗，其中包括警察。 组织者称这个是 Z 时代的示威，并且指出抗议反映了年轻人对政府的不满和愤怒。一名抗议者说，这个是尼泊尔新一代的抗争。一名抗议者说给印度 ANI 新闻社听，警方随意开枪，子弹擦过我，击中了我身后的朋友，他的手受伤了。科学家在美国东北部外海钻探的时候，发现藏在咸水之下的神秘咸水层，其中蕴藏的居然是储量惊人的淡水。研究人员推算，它的规模足以支撑大都市几百年用水，为全球水危机带来新的希望。据美联社报道，十几个国家组成的团队在科德国外海进行了三个月的钻探，耗资$25,000,000，提取了近50,000升样本，证实这片含水层可能从新泽西延伸到缅因，是到现在发现最庞大的海底淡水储存。早在1970年代，美国政府在寻找能源的时候，就意外地在海底岩层中发现淡水。今年科学家回到现场，第一次系统性地钻入海床直接取样，发现样本和陆地淡水接近，理论上可以饮用，但是能不能够安全抽取仍然有技术和生态挑战。唔知霍尔海洋研究所地球物理学家罗伯·埃文斯提醒话，一旦抽水，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会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研究团队正在分析样本中的微生物和矿物质，以判断水质和年龄。如果证实水源年轻，而且仍在补给，未来或者可以成为干旱地区的战略储备。科学家预计半年之后在德国召开会议，公布水源年龄以及成因的初步结果。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